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喂，赵老师。
是。
哎，你好，赵老师。
你好。
很高兴今天我能够访问你哈。
啊，谢谢。
嗯，赵老师，我知道你现在也很忙，但是你愿意花时间被我们访问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神。首先你能不能够先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作？
哦，好的。我现在是在国中担任辅导主任。
嗯，
那我其实在国中做辅导工作已经大概有15年。
嗯，15年，很长一段时间。嗯、
是。
那你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就是这些孩子的问题吗？
对对，大概就是国中这个阶段，13、14岁的青少年。
嗯，那13岁到多大呢？他们这个年龄？
大概就是13到15。
13岁到15岁。
对对。
嗯，也就是一个最敏感的这个年龄和青少年的时期了，对不对？
对对。
嗯，
对。
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在你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你觉得最常面对的一些困难，他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有很多，比方说交朋友的问题啊，
嗯嗯，
或者是跟家人的相处、沟通的问题，
是。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学校的生活，他们可能课业的压力等等，就是学业啦、交朋友、人际关系，然后家庭的沟通，这些问题通常都会蛮困扰他们的。
嗯，最困扰这些孩子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借助这个时间呢，跟赵老师谈一谈。作为父母的我们呢，真的是有责任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对吧？
是。
但是当孩子进入这个年龄，13岁开始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呀，我突然好像是不懂得怎么样教孩子了。那如果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做父母的应该从什么时候注意到孩子的这个变化呢？
其实现在就我接触到的一些孩子哦，他们可能从小学大概5、6年级的时候就慢慢开始改变了。那这个其实是我听到一些小学的老师好，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感受，就觉得说在小学大概中年级之前，一般小朋友都是很听话的，
对，
就是他会很愿意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可是可能到了5、6年级之后，就慢慢会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想法，对，那对大人来讲就是会觉得，哎，他们好像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听话，
对对
对，不太愿意顺从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在可能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是其实是在11岁，可能11、12岁就开始有
变化了，
有一些改变了，对，那加上他们发育的早，
是，
所以很多的孩子可能就是提前他就会经历一些青春期的带来的一些冲击。对。
那我想不但是台湾的孩子他们这么早啊，比如说你刚才说11岁开始就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变化，那我们国内的这些孩子呢，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当我们的孩子进入5年级、6年级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要特别留意孩子这个青春期的变化， 对不对？
对，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做父母的要在哪几方面特别要留意呢？
我在想哦，青春期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很在意，就是 比方说他们会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嗯，对，
那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花很多的时间跟心思，可能弄自己的头发啦，
打扮自己，
对，打扮自己啦，嗯嗯，或者是会很想要去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嗯，对对，
哦，那很多时候父母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哦，就觉得你浪费时间啦，
嗯嗯，
或者浪费钱啦，
对对，
哦，然后不愿意好好的看书啊，
书，
哦，等等，
对，
那很多时候父母亲就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很容易会去就是会去可能责备啊，
嗯，
或者是会去叮咛，
嗯嗯，
那常常孩子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状况他就会很不舒服，
嗯，
那他也很容易就是脸色很不好看，
对，
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发展上的一些特色哈，
嗯，
但是如果父母亲不太能够了解或者去接受的时候，
嗯，
可能很容易就会在这些地方哦就会发生一些的争执跟冲突，
嗯，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父母亲就是当你看到孩子有一些这样的表现的时候，
嗯，
不要太快去责备他们，
嗯嗯，
就是能够接纳，其实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嗯，
只要他没有太过分了，啊，哈，
是是，
对，那其实容许他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啊，
嗯，
喜欢打扮啊，其实这不是坏事，
嗯，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要立刻责备他们，而是容许、包容、接纳，知道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对。
因为当你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就立刻会有一个就是反感呢，就是说，哎，你怎么不体谅我，不了解我呢？
对对。
嗯。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啊，就是可能如果是今天没有赵老师的提醒的话，很多做父母亲的在这一方面就不会特别留意到，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个年龄是念书的时候，你怎么不念书，花时间花钱在打扮上面，对吧？
是，
嗯，好，那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多一点的体谅孩子进入五年级六年级，特别是小女孩，我发现小女孩就特别爱漂亮啊。
我是看到很多小男孩也是一样，
他们也是很注重自己的外
表，哇，要弄好久才肯出门了。
哦，这样哈，
对。
所以，如果是你家里面有女儿或者是儿子进入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责怪他，多一点的体谅他。那赵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当父母亲发现孩子啊，他们在情绪上或者是在生理上有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常常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情绪，对不对？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孩子，或者是帮助他们成长呢？
嗯，我是觉得，特别是对这个生理上的改变哦，
嗯，
其实我们是可以预先做一些的，嗯，给孩子一些的心理预备。
对。
就是像可能在孩子9岁、10岁的时候，
嗯嗯，
就可以找机会去跟孩子谈这方面的事情。
嗯，也就是说，孩子进入差不多9岁、10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谈了，对不对？
对，甚至是更早也可以，
嗯，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嗯嗯，
就是父母亲其实可以去先告诉孩子，
嗯，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哈，你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对对
对，像我就跟我有两个女儿哈，
嗯，
那他们现在其实都还没有进入青春期，
嗯，
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好几次会谈这样的事情。
你的女儿有多大呢？
嗯，现在一个是小学5年级，
嗯，
一个是3年级。
那这个小学5年级也开始进入这个青少年期了。
嗯，应该开始慢慢要进入这个阶段
了。对对
对。对，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谈这些的话题，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说，哎，他们以后可能会有月经来。
嗯嗯。
然后月经来或者是 这个胸部发育啊，哈，那他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照顾自己。
嗯，
所以甚至我还会告诉我的女儿说，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月经来了，一定要告诉妈妈，好，让爸爸妈妈知道。
对对，
那我们会一起跟他，就是跟他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事情。
嗯嗯，
因为代表他已经开始要长大。
对对
对，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就会只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告诉孩子这些成长的过程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嗯嗯，
那让他们心里头是有预备的，而且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些改变。
嗯，
不要觉得说这是不好意思讲的事，或者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
对，那我就提醒他说，像五年级了哈，我就提醒他说，哎，你随身最好都准备一个卫生棉。
嗯，
对，那以备不时之需哈，如果哪一天发现月经来了，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处理。
对，
什么的压力，要不我和你无法抵御，失眠的压力，人际的压力，要得自己喘不过气，身旁的压力，要不我和你无法抵御，失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要得自己喘不过气，在压力中你可看到唯有主可救你，在压力中是你与猪肉合在一起。哦、oh, Jesus Jesus I love you， 压力不再困扰我。 Jesus Jesus I love you， 压力不再困扰我。 Jesus Jesus I love you， 压力不再困扰我。在困扰我，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像以前呢、啊、以前、嗯、我们的父母亲呢，我不知道赵老师的父母亲有没有给你这一方面的教导啊？
没有，
没
有，没
有啊。我记得我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呢，父母亲大概那个时候也不敢讲，也不好意思去讲，所以呢就没有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但是现在呢、嗯、这个年头不一样了，而且呢、嗯、我们的孩子呢在学校里或者是在外面呢，听别人讲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对他们也不是很好。所以像赵老师一样，提早跟自己的女儿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这个生理方面呢会有一些变化，那孩子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害怕，不会说到时候一个小女生她到了年龄有出经的时候呢，她就感到非常的恐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
嗯
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提早教导。那家里面如果是有男孩的话哈，这个男孩他们虽然不像女孩一样有出经或者是胸部会发育，但是他们的声音会转变嘛，对不 对,
对, 对，
生理方面也有变化，那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去教导男孩呢？
男孩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因为没有儿子啦，
嗯嗯，
但是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男的学生，那我有的时候也会在课堂上跟学生一起探讨这样的话题。
嗯，
那我通常也是会就是透过一些课程的设计，我会直接就跟孩子们谈。那比方说男生，他们其实面对青春期一个剧烈的改变，就是他们会有梦遗的现象。
对对
对，那我就会告诉这些男同学说，哎，当你有一天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你发现哎有这样的阴茎勃起的状况，
嗯，
然后会射精，
嗯，
我说你不要害怕，这是每一个小男孩 要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都需要经过的过程。
嗯嗯，
那这种状况其实就很像有一个杯子哈，你如果一直不停地往里面倒水，
嗯，
等到倒满了之后它就会流出来。
对
对，那我们男孩的成长哈，我们的生殖器官的发育也是这样，那你开始有能力可以去制造精子，
嗯嗯，
那放在你的精囊，那个精囊就是杯子，那装满了之后它就会满出来，
嗯，
那于是你可能就会勃起，就会射精，
嗯嗯，
那很多的男孩子都觉得那样的经验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经验，
嗯嗯，
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嗯，
那你只要去把这个脏掉的内裤啊把它洗干净，
嗯，
就可以了，
嗯嗯，
好，那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生理现象。
对，
那让孩子们知道说其实每一个男孩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
这是很健康的。
嗯，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生理的状况，而不要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的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如果家里面有男孩的话当他进入差不多青少年的时候，十岁以后呢，我们也提早给他一个做一个心理上面的准备，让孩子不至于太惊慌。
对，
嗯，张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对性呢特别的好奇啊。
对，
特别是在一些传媒这个媒体的影响之下呢，他们往往都误以为就是有一个误会，对性呢有一个就是不好的这样的事情，以为是性是一个误会的事情，或者是呢以这种情欲发泄来看这个性的这个情形。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看这个性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会觉得这样的话题不晓得该怎么去跟孩子谈。
对对，
那只是会有时候我们比较习惯可能就是逃避谈这样的话题，
嗯
啊，或者是如果我发现小孩在看一些色情的东西就会生气啊，或者是禁止他或者是责备他。那其实我倒是认为说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他感到很好奇，
嗯，
其实也是正常的。那其实如果父母亲哈，或者是有大人可以在旁边跟他们很坦诚的去谈这些的话题，这样子其实反而可以减少他们那种可能从一些书籍啊媒体去满足他的好奇心的那种欲望。嗯嗯，所以我通常会比较鼓励爸爸妈妈就是要学习就是跟孩子可以谈论这样的事情，
嗯，
让孩子知道说哎，你对于这方面如果有任何的疑惑好，有任何的不清楚都可以跟妈妈谈或者跟爸爸谈。
嗯嗯，
对，所以当还有一些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大人的态度很重要。
对对，
那我比较经常采取的态度跟我的孩子或学生都一样，我都会很直接的就跟他们讨论这样的事情。
嗯，
那有的时候比方说上课我就会让学生他们不记名的方式写下来，我说任何你们觉得想要知道的，好像平常不太敢开口问爸爸妈妈或者是问老师的，好，你们有觉得有困惑啊不清楚的，你们就把它写下来。
你是说有关于性方面不清楚的问题让他们写下来，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嗯，
然后我就会可能利用上课的时间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跟同学一起讨论。嗯，那这样的话他们比较不会不好意思。
对对对
对，就觉得说啊，反正是谁问的没有人知道。
对对
对，然后就在课堂上跟同学讨论。
嗯，
那在家里跟我的两个女儿也是这样。
嗯，
他们从小其实就会问哈，比方说哎，爸爸为什么 有鸡鸡我们没有啊，
嗯嗯，
就是他们会谈到很多跟性有关的一些议题，
嗯，
但是他是很纯真的，他就是觉得很奇怪，
嗯，
那我都会非常直接的就跟他们讨论，就是不会去避讳这样的话题，
嗯嗯，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互动里面，孩子他可以，他有机会有这样的管道可以去了解到底性是怎么一回事，
嗯嗯，
对，那我会很鼓励父母亲试着跟小孩有一些这样的对话，
嗯，也就是很坦诚的去处理去面对这样的话题，而不是说当孩子呢对性方面有好奇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去上网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很容易上网去看一些不好的网站，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在看一些色情的网站，或者是他们看一些不好的杂志的时候，你不要首先先骂他们，对不对？
对，
而是能够我觉得赵老师，我很欣赏你，就是能够坦诚的让他们把问题讲出来。那一个孩子他肯不肯讲他心中想好奇的一些问题呢，是在于父母的态度。那如果父母不大惊小怪，或者是愿意帮助这个孩子的话，我相信孩子就有这个勇气讲出来。好，那赵老师，我非常谢谢你，今天你跟我们分享到孩子在青春期他们生理啊或者情绪上面的这个变化改变，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怎么样陪着孩子一块成长。那下一个礼拜我会继续的访问赵老师，希望赵老师能够在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是面对他们的自我形象跟情绪方面呢，有更多的教导，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
谢谢。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是